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那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了解我以前在蒙召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哈？在蒙召以前我是做 HR 哈，那做 HR 的话就人力资源哈，那要做很多招聘和面试是吧？啊，那大家有参加过面试吗哈？那到面试的时候呢，我一般就会问应聘者很多问题是吧？啊，那问完了一些问题以后呢，在最后我一般喜欢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的？啊，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如果你在应聘，你一般会问什么问题？这个时候，所以你要知道哈，这个绝对不是 HR 想给你个机会说我来答疑啊，我来帮助你了解公司，不是，这是 HR 还在继续考察你啊。你问这个问题啊，就看得出来你在关心什么。啊，假如说你来问，哎，请问贵公司加班多不多啊？那我就知道你一定是不适应加班的工作了。啊，如果你问，你说贵公司你们晚上加班包不包晚饭呢？我就知道你很关心什么，是吧？如果另外一个应聘者问，请问贵公司未来3年你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哦，我就知道你心在想什么，是吧？请问 HR 会选哪一个人呢？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你会问耶稣什么问题？啊，会看得出来你在关心什么。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是吧？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欠房租，是吧？他租了你的房子，几个月没有给房租了，他又成天在家里睡懒觉，很消沉。结果后来呢，你发现他原来是首富的儿子，他爸是个大富豪。为什么呢？有一天你看到他的爸爸，首富的爸爸呢，来看他，哦，跟他坐了一下午，跟他分享了很多经商致富之道。然后在爸爸离开之前呢，就问他儿子，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儿子呢，就问了一个问题，是吧？说爸，你可不可以给我50块钱，今天晚上我吃顿晚饭呢？啊，所以你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什么，是吧？你可以看出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探讨这个问题哈，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会不会也是这样？我们在主耶稣面前到底是问什么问题？圣经中有记载，门徒他们和耶稣有一段交谈，在主耶稣升天前的最后一刻，门徒问了一个问题，啊，这一段对话就记载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就是《使徒行传》的1章4到8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了，1章4到8节哈。起，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用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是这一段经文哈。来来来，我们来看看哈，这是门徒和耶稣的最后一段对话，因为这是第8节，到第9节呢，耶稣就升天了。是吧？这是耶稣在升天以前在地上和门徒的最后一段对话，然后门徒在这个时候呢问了一个问题，然后呢主耶稣又回答了一段话，然后就升天了。所以这是门徒在耶稣升天前在地上的时候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好，请问如果你是那个门徒哈，你就在当场，你会问耶稣什么问题？我们读圣经要带入进去哈，耶稣马上要升天了，复活40天以后要离开我们了，要升天了，你会问耶稣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我想一定是你最关心的那个问题，是不是？一定是你很关心的问题。那门徒们呢，也很关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吧？我们看到了他们问的问题，就是他们最关心的，我们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复兴啊？我们去理解一下哈，他们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犹太人盼星星盼月亮是吧？ 盼了几百年，盼了上千年哈，等候我们的弥赛亚终于来了。来了以后呢，哎，怎么就上十字架被钉死了？哦，他们灰心丧气。哎，然后第三天他复活了，真的复活了。哇，你说门徒们多兴奋啊，是吧？真的证明他是大有能力的弥赛亚，他们民族的救星终于来了，国家的希望终于来了。哎，你怎么就要升天了呢？就要又要走了呢，是吧？你还有个该办的事儿没办呢，是吧？这门徒们很关心这个事情嘛，所以他们问了一件很关心的事情：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时候吗？但是我们前后的经文要来想的是，这是不是他们最该关心的问题呢？这是不是主耶稣要他们关心的问题呢？我们也一样哈，我们到主耶稣面前，我们会问我们很关心的问题，但是今天这段经文要让我们去想，这是不是耶稣要你最关心的问题？譬如说这段对话里面，门徒问这个问题的上文，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什么？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是吧？耶稣在讲你们要等候，你们要等候圣灵浇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前面耶稣在讲你们要等候圣灵，受圣灵的洗，但是下文门徒们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从路加写这一段希腊原文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一个关联。首先从中文我们可以看出来，和合本翻译的是一样的，是吧？聚集的时候，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嘱咐啊，嘱咐是很重要的。但是到了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问耶稣的问题，反映出他们在关心什么。这两个字在希腊文中不是同一个，不是完全相同的一个字，但是我们虽然不见得认识，但是你看字形，它的发音和字形都很相似的哈。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对照，因为到第六节的时候，在希腊文里面和合本翻译不出来哈，它还有一个连接词，就像我们常常说的然而、但是、虽然、即使哈，这样一些连接词。好，这个连接词呢，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想表达的时候，想把第四节和第六节的这个对应起来，让大家关联起来。前面耶稣在讲什么，然后门徒们在关心什么，吧？好，所以我想从圣经的原文里面，我们会看到，因为我们高举圣经嘛，圣经里面就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一个对照。主耶稣在讲说，你们要等候受圣灵的洗。然后门徒们呢，一个对应是他在问你复兴以色列国，然后主耶稣下文呢继续把焦点又重新拉回来，回到圣灵上面来，是吧？所以我们看这段对话，我们仔细看经文，你就会发现主耶稣在讲圣灵，他在交代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要升天了。但是看来门徒好像不怎么很关心圣灵的事情，是吧？门徒不怎么很关心圣灵的事情，他们更关心的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要受人的欺负了哈。他更关心的是以色列国的复兴。然后主耶稣呢，再把他们拉回来，拉回到圣灵。所以我们今天想说，我们到底该关心什么问题哈？主耶稣这个回答是不是在告诉他们说，你们似乎更应该关心什么问题？在最后一刻，如果你们还有机会要问耶稣问题的话，你们会问什么问题？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中和刚才的门徒也一样，是吧？我们在生活中要关心的问题太多了，太多了。孩子的教育我们要关心吧，是吧？我自己的工作的晋升职位要关心吧，父母的健康，父母的养老要关心吧，如果我有机会问耶稣的问题，我有好多问题要问呢。我孩子该报哪个补习班呢？该读哪个学校呢？我的父母他们该选哪个养老机构呢？该去哪个医院呢？该找哪个医生呢？然后我自己在工作上，我应该进哪个项目组呢？我应该去选哪个公司呢？如果你说这些你都生活无忧，然后还有点闲钱，你就会开始问我该买哪只股票呢？我该卖还是该买呢？我们有太多关心的问题了，是不是？你说关心这些问题有错吗？需要的， 这些也是生活中的问题，当然要考虑。不过当我们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你要知道你问的那个问题，主耶稣比 HR 更厉害是吧，他知道你在关心什么，你更关心什么。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一些启发哈，我下面从两点，今天只讲两点。第一点，我们常常关注的是，主啊，你要为我做什么？就像门徒问的一样，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时候吗？他们在说，谁要做事情啊？主啊，你要为谁做事情啊？为我们复兴以色列国。因为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的国家，他们有这个需要，他们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需要，同时呢，他们还有一个他们自己的计划，就是时间就在这时候吗？这句话如果在希腊文里面语气更强烈，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还要拖到什么时候呢？你不在此时更待何时啊？我们已经祷告很久了，我们已经等候你很久了，你都要升天了，你不现在吗？你还要拖到什么时候？就在这时候吗？所以你看到门徒那个状态哈，他们关心谁的需要？关心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想按照谁的计划？按照自己的计划，但是他们又搞不定，是吧？他们也搞不定，不能掌控的，所以他们来求告主，是吧？他们就来求主，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这时候吗？你说这是不是常常都是我们的状态？我们到主面前的状态，我们关心谁的需要？我们的需要，是不是？我们常常关心的是我们的需要，谁的时间计划？我们的时间计划。但是我们也搞不定，所以我们就来求主。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就近前的来到主面前说，主啊，你要为我做这个，主啊，你要为我做那个。而且就在这时候吗？就是现在呀，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是不是？我们常常关注的是，主啊，你要为我做什么？主啊，你说 我这个病已经折磨我十年了，主啊，你医治我的病不就在这时候吗？主啊，我已经单身很久了，我为我的配偶祷告很久了，主啊，你为我预备的不就在这时候出现吗？主啊，我为我的儿女祷告很久了，他们还是不来教会，主啊，你为我成就不就在这时候吗？主啊，你复兴我们的国家，你复兴我们的教会，难道不就是这时候吗？我们的祷告常常我们关注的是，主啊，你要为我做什么？你说咱们是这个有什么错误吗？我清楚回答你哈，没有错误，没有错误。我们当然要为自己的需要，也为所爱的人去祈求，就像这些门徒一样，他们关心他们的百姓，关心他们的民族国家，这没有错啊，这没有错。所以你看到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并没有批评他们，主耶稣也没有拒绝他们，不过主耶稣在引导他们，是吧？你看第七节，主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主耶稣在引导他们说，这个权柄在谁手上，这个时间在谁手上。然后呢，主耶稣第八节引导他们去关心一个他们更需要关心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清楚回答大家，我们为刚才那些需求去祈求主没有错，但是今天这段经文也要借着经文来提醒我们说，这是不是你到主耶稣面前的全部？是不是你到主耶稣面前去祷告的时候去祈求的全部？你会不会忽略了一些东西，忽略了一些主耶稣要引导你更要去关心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今天这段经文，是吧？我们看看主耶稣上文他在讲什么。我们再回到这里来，门徒问这个问题之前，上文耶稣在讲什么？圣灵的喜，是吧？你们要受圣灵，主耶稣正在给他们讲话，上文讲的是你们要受圣灵的喜。好，我们来试一次哈，如果我们给门徒再来一次，重新来一次，做乖学生，乖学生，认真听讲，能够跟得上老师思路的学生，请问这时候门徒们该问什么问题？ 肯定是和圣灵相关的问题嘛，是不是？我这样子好了，我们来举个生活的例子哈，举生活的例子我们就比较能体会哈。如果你是公司的一个老板，哦，你是公司的老板，有一天呢，你就把你办公室的那个小王，你的下属叫过来，你说小王你过来，明天上午你到了公司以后，你在办公室不要走啊，等一下到时候你会收到一个信封。这个时候小王举手，老板我可不可以问个问题？你说好啊，你问啊。小王说，老板你上次说给我涨工资就是这时候吗？请问你是老板你会怎么想啊？当然你比较有耐心哈，你说嗯我要忍耐哈，你说啊，你说小王啊，这个合适的时候我会考虑的哈。小王，明天早上你接到信封以后呢，里面有一份合同。这时候小王又举手了，老板我可不可以问个问题？老板说，你问啊。老板说，你上次答应给我换新电脑就是这时候吗？哦，请问你是老板你会怎么想？你会不会气得吐血啊？你会不会像公司以前说，这谁招来的？ HR 在哪里？谁把这样的人招进公司的？你会发现这是怎么一个回事哈。老板说，你有没有听我讲话？你到底在关注什么？你有没有听我讲？你有没有把我当老板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明白了，我们在主耶稣面前，有时候你会不会就是这个小王呢？涨工资没有错，这个请求没有什么问题的，换电脑也没有问题的，都是为了工作。但是这只是你关心的吗？这只是你在老板面前最关心的吗？以至于老板正在讲什么，他的想法我们根本就没听进去啊。就像这个门徒一样哈，这些门徒一样，如果他们用心听耶稣在讲的话的话，他们跟随耶稣的心意的话，耶稣上文在讲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时候我们要问什么？当然是问关于圣灵的事情嘛，是吧？主耶稣啊，你让我们得着圣灵，受圣灵的洗以后，你要我们做什么？就像这个小王一样，是吧？如果是一个 perfect 老一个员工哈，他会说，老板好，我拿到信封以后要我做什么，对吧？这个才是态度嘛，这个才是上路的员工嘛，是吧？老板说嗯，信封打开里面有份合同，小王说好，我拿到合同以后我要做什么，这个才是跟随老板的心意嘛，是不是？可是这群门徒呢，我们呢，我们在主面前，主耶稣在讲什么，我们在关心什么，我们在问什么。哦，所以第一点让我们去思想哈，我们常常想的是，主啊你要为我做什么。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甚至坐在这里听道，我们有没有听主在对我们讲什么？有没有去思想说，主为什么要讲这个？主要我们做什么？还是我们在心里一直在想，主啊你什么时候为我们做什么？我们一直在想我的需要，我的计划，我的时间，我的评论，我的看法。所以这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哈，我们读经，我们祷告，但是你一定要想说，你问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或许还要关心的是，主在对我们讲什么？主为什么要对我们讲这些话？主对我们讲这些是要我们做什么？这就进入了第二点。我们常常关心的是，主你要为我做什么？但是或许我们也要注意啊，主要吩咐我们，要我们为主做什么。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哈，我们反复根植于这段经文，你看到这三段哈，主耶稣讲一段，他们问一段，主耶稣又回复一段，这三段的主语有没有发生变化？主语哈，语文的主语哈。第四节开始，耶稣对他们说话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是吧？门徒你们。第六节他们问，主啊你要复兴以色列国。然后第七节耶稣再把主语拉回来哈， 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你们要去为我做见证。你看到这个主语的变化吗？所以我们常常关心主，你要为我做什么？主耶稣在引导我们说，你们不要忘记，你们要为主做什么。当我们不断的求主啊，你要医治我，保守我的健康，主啊，你要给我好工作，主啊，你要给我好的配偶，主啊，你要给我好的儿女，没有错，这个祈求没有错。但是或许今天的这个经文要提醒我们，你还要更关心的是，主啊，你要让我在我的身体健康上，我可以为主做什么？主啊，在我的职场上，我可以为主做什么？主啊，在我的家庭，在我的婚姻中，我可以为主做什么？在我的儿女教养上，我可以为主做什么？在教会的复兴上，我可以为主做什么？在我们的一切所求的事情上面，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说，我们已得着了圣灵，我们已经得着圣灵的能力，圣灵已经给了你们，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钉了十字架，那我们当为主做什么？这是第二点。所以在身体健康上，我们当然要求主，我们常常祷告，我们当然要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健康，医治我们。但是同时哈，我不是说前面那个错了，而是不要忽略后面。同时你当靠着圣灵的能力做什么？你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早上早点起来锻炼吗？你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放下手机不要晚睡吗？你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改变你的饮食习惯吗？你当做什么？是吧？在婚姻关系上，我们当然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但是你靠着圣灵的能力，你有采取行动去经营你的婚姻吗？在你的婚姻关系中，你有靠着圣灵的能力在冲突中你去反省自己和愿意舍己吗？主已经为你钉了十字架，圣灵已经给了你，你有靠着圣灵的能力去为主做见证吗？在教会的复兴上，当然我们要祷告，我们知道教会复兴绝对是靠祷告，但是你有没有靠着圣灵的能力采取行动去帮助教会更新和成长呢？有没有靠着圣灵的能力积极的去拓展，积极的去关怀，努力的去提升我们的服事呢？我们常常说，主啊，你要为我们做什么？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主已经把圣灵给我们了，我们当靠着圣灵的能力去做什么？回到刚才前面我讲那个故事哈，那个首富的儿子躺在家里是吧，欠房租，生活很惨淡，他也或许犯了这个问题，因为每次他碰到他爸爸，他的问的问题就是，爸，你什么时候给我转账？爸，你什么时候帮助我？什么时候来给我汇钱？他为什么没有去问？他或许忘记了我应当去做什么，我应该靠着我爸给我的教训教导给我的经验，我当去做什么？我想这里这两点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我仔细去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有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啊，有时候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不平衡，我们常常容易走向一个极端，要么呢我们不求主，凡事靠自己，哇，这个肯定要不得哈！凡事要仰赖耶和华，要么呢我们都凡事依靠主，又忽略了自己的责任，又忽略了自己的责任。所以我想说，我们不要走极端哈，我们要保持一个平衡。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有些人可能听过哈，我们可以再来听一下，带给我们一些思考，是吧？有一个基督徒落水了，我们就说牧师好了哈，有个牧师落水了，在海上哈落水了哦，然后靠一块木板哈，漂流在大海上。哦，牧师哈很敬虔，不断的祷告求主哈，主啊帮助他，主啊要来救他。这时候呢，一艘游艇过路是吧？游艇就要救他上船，这个牧师死活不肯，说不，我要等我的主耶稣来救我。继续敬虔的祷告。好，过了一会儿呢， 又一艘军舰过路，哦，那个军舰上的人也要救他。他说不不不不不，我要等我的主来救我。然后最后呢，来了一艘渔船，哇，这个牧师已经精疲力尽了哈，已经快坚持不住了啊，说怎么还不来救我哈？这个渔船来了，渔夫说上来吧，你已经不行了。那个牧师想了半天，就问，请问你们是不是基督徒啊？你们是不是祷告以后有感动来救我的？渔夫说，你说啥？你到底上不上来？这个牧师想一想，很敬虔的说，不不不，我要坚持到底，我相信神必定掌权。最后呢，最后就没有最后了哈，最后他就淹死了。到了主那里，他就问主啊， 我不断的祷告祈求是吧，你为什么不来帮我呢？主耶稣说，你说啥呢？我没帮你，我派了一艘游艇，一艘军舰，一艘渔船，我连非基督徒我都派来帮你了，你为什么不采取你的行动呢？你就躺在那里不动呢？我想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些启发啊，给我们一些启发。我们当然要信靠主，我们当然要依靠主，我们的城市绝对是靠神的恩典和帮助，但是我们不能躺平了依靠主是吧，我们不能很狭隘的去依靠主，我们不能靠着说依靠主等候神，嗯，我现在暂时没有感动，来作为自己不努力行动的借口。我们最近青少年在读这一本书哈，弗兰西斯陈的《疯狂爱上神》，它上面有这样一段话，我来 quote 哈。很多基督徒会用我在等候神的呼召和感动来作为回避服事行动的理由。弗兰西斯陈在书里面就问他说，请问你昨天打开电视的时候有没有听到神对你打开电视的感动啊？你上次出门去度假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神对你度假的呼召啊？可能没有，但是你仍然行动了。并不是说看电视度假有什么错啊，这是弗兰西斯陈的话，我在照他读哈，并不是说看电视和度假有什么错，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很快速的为自己的生活娱乐合理化行动，但是在服侍神的行动上总是迟疑呢？我想我们可能有些基督徒我们会想说，哦，有道理，但是也不一样啊，因为服侍神是圣工对吧，在教会服侍神是圣工，我们要特别谨慎特别祷告啊，也有道理，但是这个理由也不很充分，不很充分，因为圣经上讲啊，你们或吃或喝啊，你们一切所为都是要为荣耀神而行啊，是吧，你们或吃或喝都是荣耀神啊，我们的全部生命全部生活不都是对神的侍奉和敬拜吗？为什么在自己的生活享受娱乐的时候我们就简单的圣俗二元分吗？这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还容易哈，刚才那个故事也一样哈，容易以神掌权啊，神绝对掌权，我们用这个教义容易让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行动努力的责任。在这一点上哈，当今最著名的系统神学家古德恩啊，这本书都是神学院必读的哈，系统神学里面他在总结天命那个教义，天命就是神掌权神的护理，他这段话啊，我也引用哈，他说上帝掌权并不是鼓励我们坐着不动等候某件事情的结局自然发生，当然我们要依靠神，神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我们绝对不是依靠自己，但是如果说只是说信靠神但是却不负责任的去行动，那就纯粹是懈怠和懒惰，扭曲了神学教义。这是神学家的原话哈。所以我们看到今天门徒和耶稣的对话里面这两点帮助我们去思想说，当我们像门徒一样到主面前来说，主啊，你当为我们做什么，我们信靠你，我们等候你，我们依赖你，哎，但是下文主也在对我们说，你们领受圣灵，你们必得着能力，你们要去做什么，要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等候神，我们仰望神，我们信靠神， 但是同时神也要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去有爱主的行动。犹太人很关心渴望复兴以色列国，我们也很关心，基督徒都很关心复兴教会、复兴社区、复兴国家。你知道复兴教会那绝对是圣灵的工作，绝对不是靠人力的，绝对是靠圣灵的工作，绝对要靠祷告，没有圣灵的工作绝对徒然。但是同样这个问题， Francis Chen 在刚才那本书里面有段话也提醒我们，他说确实是圣灵复兴教会，可是不要忘记圣灵是住在你我里面，圣灵是通过一群被圣灵充满的人来复兴教会。不要忘记你我行动的责任。什么行动？如何行动？就到了今天经文的最后一节，是吧？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主耶稣的话重新把主语回到我们身上，我们就要去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上次讲到有让大家举过手，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真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悔改信主，圣灵就降临在你的身上，你就是圣灵内住的人，你就得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就有这个责任，就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当然我们不见得一定像郑老师那样坐飞机去耶路撒冷，但有机会去一定要去。但是这段经文呢，他不只是在讲我们要去耶路撒冷，是吧？他指的意思就是指全地，全地，全地的意思就是任何地方，就是说你所到的每一个地方，你所在的每一之处，你所经历的每一个遭遇，你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为主做见证。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你的身体健康上，无论你是健康感谢神，还是在疾病中有患难，我们都要靠着圣灵的能力为主做见证。这就是任何地方任何处境。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无论是你夫妻恩爱婚姻圆满，还是你充满了征战充满了伤痛，你都要靠着圣灵的能力为主做见证。我知道很难，所以需要靠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职场，无论你是顺利还是失败，你都要靠着圣灵的能力为主做见证。在我们教会，在教会的服事，无论你是台前还是幕后，无论你是教导还是餐饮，你是做影音还是做招待，你是在教会这个 building 里面还是在社区，无论你的服事很有果效还是很有困难，无论你的服事得到众人的支持还是有人会误解，你都要靠着圣灵的能力为主做见证，忠心服事。因为这是主的命令，这是主的吩咐。所以我们在圣灵中，我们有圣灵，所以我们在圣灵中要祷告寻求主，我们重视祷告，但是不要忽略我们在圣灵中，我们还要在圣灵中靠着圣灵的能力去行动。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信主的，你知道我们今天能得着福音的好处，是因为背后有多少弟兄姐妹，之前有多少圣徒为我们祷告的结果，为我们祷告以后采取行动以后的结果。我们都是外邦人，是不是？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是华人。福音如何进入中国？那也是几百年来多少人祷告以后漂洋过海流血牺牲的行动换来的。我们现在是在美国，是吧？这个纪念碑就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啊，有这样一个纪念碑，甘草堆祷告会纪念碑哈，200多年前1806年的八月，就是这个月哈，八月很炎热嘛，有五个大学生，他们在那个地方为着亚洲的福音祷告，为着我们的祖辈们祷告，要为他们得着福音的好处。 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200多年前啊，我去查一下历史，那个时候是嘉庆年间，那个时候去亚洲宣教是太危险的事情，所以当场有人建议说我们在等候，我们在等待啊，我们等待那个国家再文明一些，再开放一些，我们再去。正在祷告会的时候，突然狂风暴雨，雷电交加，马上就要下雷电雨、雷阵雨，他们正在挣扎哈，怎么办？要不要暂停这个祷告会？然后圣灵感动他们，他们没有暂停，他们就找了一个干草堆，在那个地方找了个干草堆的草棚，在底下在雷电暴风雨中继续祷告。而恰恰是在那样的场景下，他们圣灵充满哈，圣灵引导他们，感动他们，他们同声提出说一句很重要的口号是，只要我们肯，我们就能做。 We can do this if we will。 就是从这个祷告会开始，后面美国第一个新教宣教机构哈，海外传道会就成立了，第一批派往亚洲的宣教士就从那里被拆往缅甸。然后在之后的150年间，他们向世界34个地区派出了5000多个宣教士，在我们来的那块土地神州大地上建立了14个宣教点。因为他们有祷告，他们更有祷告以后的行动，福音才传到了我们的祖辈父辈，直到我们今天。1806年的祷告会，那新教进入中华的第一个宣教士马里逊，1807年，他才20多岁，那个时候他只有20多岁，他在英国，圣灵感动他，他要采取行动，他要去中国宣教。那时候新教没有一个来中国宣教，他是第一人啊。他从英国，那时候东印度公司有贸易的船，东印度公司不让他上船，因为怕宣教士会影响他的生意。怎么办呢？他只有先坐船到美国，再从美国坐船去中国。那个船长听说他去中国宣教，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他说 你真的期望你这么一个人去，你可以改变中国人几千年来崇拜偶像的陋习吗？马里逊说，我不能，我不能，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神能，所以我要去。这就是一个信靠神仰望神，但仍然同时采取行动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祷告寻求信靠神，但是他采取了行动，这个行动不理智啊，任何人看来都不理智。那个时候中国多落后啊，你知道他从英国到美国，从美国到中国，他坐什么船？他不可能坐飞机哈，首先坐船，船也不是 cruise 哈，游轮哈。那个时候船连蒸汽机都没有在航海上普及啊，是靠风力啊，在海上漂流了4个多月才到达广州。就这段旅程啊，我们现在坐个飞机红眼航班10几个小时都好辛苦啊，他在海上漂流了4个多月，然后到了广州，他们先到澳门，然后进入广州。但是那时候清政府的政策不允许外籍的妇女住在清朝的土地上，所以他的太太没办法，就不能到广州，只有留在澳门，他就一个自己去广州。所以他们夫妻长期分居，而他的妻子呢又身体孱弱，疾病缠身，带着孩子留在澳门。他们饱受分离之苦，后来在这样的环境哈，你像那个时候1807年，那个时候的中国，他们投胎的男婴夭折，然后没多久他的太太因为霍乱因病去世，他付上了吃苦的代价和行动。他们为着我们的祖辈，为着华人把福音传过去，但是当他的投生的儿子和他的夫人去世以后要下葬的时候，我们的祖辈们当地的华人竟然不同意他们下葬，因为他们认为白人葬在他们的土地不吉祥，不愿意给土地给他们去下葬。他们面临着这样的阻拦，这样的甚至是羞辱，但是他们带着爱把福音传出去的行动，最后 丧妻以后的马里逊重新又回到广州继续服侍做福音的工作，他的两个孩子怎么办呢？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就把儿子带到了广州跟着他。为什么不带女儿呢？因为刚才我讲过了，清政府不允许女性长期住在天朝的土地上，所以他就只有把女儿撇在澳洲，交给别人，澳门交给别人去照顾。我们看到这都是付代价的行动，他们具有顽强的意志，有神的感动，但是却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他们不怕当地人如何的去刁难他们。他在中国，直到他最后马里逊在广州病逝，享年只有52岁，年仅52岁，他最后26年待在了中国，他的下半生。他却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学习中文，编撰中英词典，然后把整本圣经翻译成中文。26年在中国的土地上做这件事。他有时候回英国的时候还要办英文中文培训班，当时戴德生的岳父母就在他的培训班上学中文。我们看到正是因为这些几百年前的弟兄姐妹，他们采取了行动，我们今天福音进入我们的中国。正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我们今天才可以在这里享受福音的好处。他们当年不光是问主说，主啊，你要为我做什么？他们不光是说，主啊，你要让中国人得着福音，他们更多的回应说，主啊，你要我 为你做什么？主啊，你差遣我。他们不光是问主啊，你要为我做什么，而是问主啊，我们要为你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一样，今天我们的提问，今天我们回应的行动，也关系到几百年以后有多少人认识耶稣啊，有多少人几百年后在这里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呢？你的行动是重要的。主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到能力，就要去采取行动，因为我们欠了福音的债。所以最后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弟兄姐妹，我们不光是要去问主，主啊，你要为我做什么，主啊，你要什么时候为我做什么？我们还要靠圣灵的火激励我们，我们还要靠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更是催逼我们去行动，去回应说，主啊，我们要为你做什么？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愿圣灵的火来燃烧我们，唯有圣灵赐给我们能力，可以在我们今天去带出影响世代、影响将来的行动。我们一起来。 来翻转这个时代。你如大光照进黑暗，要照亮那一切在死荫幽谷中的人。主耶稣，但不光是你去做，你说你做的事，跟随你的人也要做。主耶稣，你差派我们在地上做光做盐，所以你才把圣灵给我们，让我们成为圣灵的殿，让圣灵使用我们这一群被圣灵充满的人去影响这个时代。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今天的经文，你让我们思想跟随你的心意，明白你的话语，与主同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都起来而行，做基督的精兵，让我们都起来建造，帮助这教会的复兴，帮助这世代的复兴。谢谢主耶稣，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这宝贝在里面显出莫大的能力，挪去了一切的邪情私欲，挪去了我们一切的肉体的享受的各样的贪恋。主耶稣，帮助我们单单定睛于你，以神的心为心，以神的使命为我们的使命。谢谢主，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敬拜，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